可以看一下，这边看起来左右后前后啊，我今天主要祝福你。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啊，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很习惯性别的社会，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啊，这都是我一个有限。我们如果说成为一个真的是感恩的心，我们要是来敬拜神。在我们还没有信主开始讲以前，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波比最后的祷告，就在我们在唱诗歌啊，在我们的波比还有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碰到神，让神来充满我们，让神先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意念来朝见神。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神。刚刚有几位弟兄姐妹在播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哇，那首诗歌真的是太平安哈，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感动，也就是这就是一个人生，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再怎么样生病，我们再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礼拜天一定要把它奉为为圣，完完全全来敬拜我们的主。要我们有这种心态来敬拜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好，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这是最后一章。刚刚我们陈弟兄跟我们讲，这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使徒都已经相继的离开世界了。那为什么约翰福音使徒约翰要写约翰福音？因为当时候那个很多人因为信心开始软弱，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在这里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不再重复马太、马可、路加所写的。他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那个门徒，其实就是他自己，就是在讲他自己。好，我们今天来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最后一章，主怎么透过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们，同样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第18节到24节。看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约翰福音21章18到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给你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你的要怎样死荣耀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着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说的那个门徒跟着的，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这话，卖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回来的时候，与你同在。”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同在。
为这些事做见
证，并且现在这些事就是说这门徒，这个门徒就是
他的见证是真的。
谢谢。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就是在晚上的时候靠近主耶稣，那他没写就是我自己，那他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那我们看到在21章起头的时候，啊，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到提比亚里海边去等他的时候，七个门徒就在那个地方。很多人说， 这七个门徒来到那个地方，在等候的时候，他就去重操旧业，并不是这个，因为他们是打鱼，他本身是七个门徒，那耶稣的门徒几乎都是打鱼的，都是教育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因为等太久，所以他们没有慎重。他们想说，我们既然是打鱼，那我们这个海边我们就打鱼。所以他们去打鱼的时候，然后呢一个晚上还是没有办法捕到任何一条鱼。在约翰福音里面或者圣经书里面常常讲到，这不是第一次他们在捕鱼的时候打不到鱼。甚至在前几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他打鱼的时候他打不到鱼。首先是说你把网撒在那个旁边，他拉上来一堆鱼的时候，你跟什么跟主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吧，因为他知道他是主啊，因为他打鱼是打一辈子，是他的职业。今天就像你是做 accounting 的，或者是你做 manager， 是你的专业专行。主耶稣教导你怎么做，你说我做一辈子，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长项。可是拉了一个晚上拉不到鱼，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这一次主耶稣再次显现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在捞不到鱼的一个环境里面。主耶稣说你把那个网撒在地方捞了153条鱼。但是首先门徒七个门徒里面第一个认出耶稣基督是谁，又是那个门徒，就是门徒约翰。接下来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主耶稣问他三次，前两次是用这个爱，在当时是这个是阿嘎比的爱，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爱。第三次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那个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爱。而且主耶稣在问他的时候，他说西门啊你爱我吗，西门这个名字是主耶稣还没有带领彼得他们成为他门徒的时候他的旧名字，当他跟随耶稣以后，主耶稣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所以他一听到主耶稣叫他西门的时候，他就回到什么当时候他还没有跟随耶稣的那个情况，他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是爱主的，可是他软弱。主耶稣问他第三次的时候用朋友跟他爱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当主耶稣告诉你你爱我你要为他做什么的时候，彼得在这个地方没有仔细听主耶稣告诉他将来要做些什么，他完全他的 focus 是看到那个另外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他问主耶稣将来他会怎么样，他不问他自己将来，神告诉他怎么样为他受死，怎么样去喂养他的羊，他问他说另外那个门徒会怎么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有12个门徒，十个门徒里面有最很亲近主耶稣的，几乎是跟从他的是三个，就是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个都是常常跟着他的，上山殿巡的时候跟着他，常常跟着他祷告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他自己先不去看他自己将来主耶稣要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他所把他自己的注意力呢移到约翰的身上，他为什么主啊这个将来如何，约翰如何。今天同样的，我们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是不是会这样子？主耶稣有时候感召我们，感动我们做一些事情，说那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会怎么样，不就开始比较。当我们人开始比较的时候，撒旦魔鬼的试探跟考验就来了。第一个， 撒旦就说，哎，对呀，他比你好啊，他住的房子比你大，你为什么就住一个更大的房子，跟他干什么比较啊？还有你为什么不医治我的姊妹的病，为什么去医治别人姊妹的病，甚至让我的姊妹离开世界上。我跟我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一起服侍了十几年，他站在讲台讲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由于当他发现他的姊妹得到这个胰岛素癌的时候，三个月神就把他接走，在他还没离开世界以前的前一天晚上，我就看到他的体重从100多磅掉到60磅，你的手不要用两只手，你就一只手都可以抬得起他。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侍奉神这么多年，为主站讲台，也传讲圣经，传道，到处去为主传福音，而且我自己是个医生，我都没有办法医好我自己的姊妹。他说为什么某某人的弟兄他的太太就得医治，为什么是我？他到今天还离开神了，你就怎么回来？我常常隔一段日子就打电话给他，我希望他再出来服侍，我就是用这段圣经跟他互相做一点勉励。我说我不要看人，我一看人我就跌倒。工作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同事有人他能力比较好，我们就开始会嫉妒啊，为什么他promotion比较快，我做的我比他早进来，我还没得到公司的promotion，我们开始会做比较，这个时候我们就让撒旦魔鬼进入我们的心。一样的家庭也是一样，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为什么我家里常常有问题，支离破碎，为什么他的家蒙神这么的祝福，种种的原因构成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彼得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光景，所以神问他说，你爱我吗？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在使徒里面彼得讲话是最快的，从耶稣的话都还没讲完，他的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神同样在这个地方要再次把彼得的旧生命挪开来，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来服侍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因为那个爱能够才能够改变人，或者很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一个很有钱的富人，他到英格兰去度假，他带着他全家去的时候，他有个孩子在河边游水，突然就抽筋了。有一个农家的一个孩子看到了以后，就跳到水里面把他救起来。这个父亲呢，就非常富家的父亲就是非常的感谢他，问他说：“孩子，你是做什么？”他说：“我父亲是一个耕农的，我父亲是个农夫。”他说：“那你将来要做什么？”他说：“我爸爸是个农夫，将来我也是个农夫。”他说：“那你自己本身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当个医生。”这个富人的父亲就说：“好，你今天我供给你。”他后来就成为一位英国很有名的，就是发明 penicillin 的一个 Alexander Fleming。1943年，丘吉尔到北非去开会的时候，他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疟疾病，他的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他，就打电话给阿里山的 family， 叫他来看他。后来阿里山他将他的病医好，他说谢谢你，他说你不要谢我。他说：“你小的时候是我救了你的命，这一次是你父亲救了你的命。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没有父母。这两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父亲他的爱改变了这两个孩子的人生。爱才能够感动人。我们如果说用自己的方法，别人常常用他自己的方法，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做再往下走，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别人，别人得到的祝福，别人得到的恩典，别人得到的都是在想着想着别人为什么多，别人比我还多，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得到那样的。因为他们说门徒之间开始就传出来了，说这位门徒是永远不死。其实主耶稣讲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那天看到他们两个人被神所改变以后，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们生命被神所摸着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改变。今天同样的，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在这世界上能够引诱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离开神？总耶稣常常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他的身上。这叫施洗约翰还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说看，那个神的羔羊来了，他叫你看，看看神，他把自己卑微下来，他让耶稣显现出来。当我们的己往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遇见神，我们没有办法体验这个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彼得同样的，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所犯的错误而离开他。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得到，当每一个人他们要受到神所重用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神常常把这些他所重用的人放到旷野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在旷野里面的生活里面，他们真的就体验到神每日与他们同在。圣经上很多，摩西的40年也是在旷野里面，因为他在埃及40年，他学了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问，神要他把这个完全忘掉要40年。保罗也一样，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神光照他以后，也是把他放在雅各巴的这个旷野里面，放了3年。以利亚一样，神把他放到基利西旁边1年半，用乌鸦来喂养他。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要学习。神将他自己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也是在考验他们，在信心的旅途上要走过这条路，才有办法接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在旷野里面3种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考验他们动机的考验。当我们人的动机不对的时候，神的祝福不会引导。神一再的行神迹给他自己的百姓看的时候，他的百姓还是远离他，还是背离他。到后来神说，你们这一批60万的男丁在旷野里面都会倒塌，你们进不了迦南，除了约书亚跟迦南以外。这个动机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今天一样我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如果动机对了，我神我愿意来服侍你，不论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你感动我，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做，就是倒一杯水，做一个发带，发发单张。有时候你到外面去发单张，最近不是有张国立的这个挥发会吗？看到很多在超市门旁边在发单张的弟兄姐妹，可是有些不信主的，他们拿到单张就丢在地上，你心里有时候会很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得着一个人，就是得着一个人。 生命的考验，第二个是生命的考验。生命不是一下就会转变，是逐渐的。我们看到多少神所重用的仆人，彼得也是如此。彼得才没多久以前，三次不认主，他怎么跟主讲？他说：“即使是我为你受死，我都愿意。”主耶稣跟他讲，在鸡叫以前三次，你还不认我。当鸡叫第三次都不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哭了。主耶稣回头看了他一下，他心里明白，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你会三次的不认我，这就是彼得的软弱。但是我们最近查考《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到，《使徒行传》的前半部讲到彼得是怎么样，经过五旬节以后，主耶稣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彼得不再惧怕，甚至于大祭司来抓他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他说：“我要听从人呢，还是听从神？”他不再懦弱了，他愿意为神摆上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被神 touch。 第三就是生活的考验，当神把这些百姓带到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以前在埃及吃的是什么？葱油饼、鸡肉、牛肉、葱啊、蒜啊。那进到这个沙漠旷野地里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旷野地，各位，我们有时间你看看他那个旷野帐篷，那真的是很非常的荒唐，但是人不能够住的。但是神就在旷野里面带领他的百姓，60万的男丁加上妇女，一共有200万，每天用马来喂养他。神为什么要马来喂养他？要他们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要他们完全不一样，而且不要在饮食上花太多的时间，要专注来仰望神。当我们如果愿意跟随主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改变的。我们不会说很注重吃，我们也不会说做很多不应该我们注重的，但是生活的饮食是我们在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不可遭到他，但是我们不要 overdo it。 但我们 overdo it， 我们就觉得说变成一种享受。神不是说不要我们享受，享受他给我们说给我们丰富的食物来使用，但是我们今天多少人真正是在吃食物啊？那不就在吃食品啊？我们真的有时候是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生命会不同，因为我们的领悟不同，我们的生命就不同，生活就会不同，能力就会不同。我们当中我们不是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领悟不同。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的时候，神会把他自己的话语跟能力降下。前阵子就我的女儿她要出差啊，她那天出差真的是礼拜一早上进到办公室，她的主管就跟她讲，从外头打电话来说，你今天下午3点坐飞机到省会市去，飞机票当场买，但是早上9点的事情。她10点半就打电话给我说，老板，我下午3点钟要去省会市出差，你为我祷告。我说好，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飞机票要怎么飞，他这个飞机票后来 book 就飞到 Texas， 在 Texas 达拉斯等，然后再转机飞到圣路易斯去。当我知道的是下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到圣路易斯的时候已经要快到11点半。那我想一个女孩子到圣路易斯去，也没有朋友在那里，也不。没有熟人在那里，我说他一个女孩子怎么去 hotel？ 我在想的时候，因为他在飞机也没办法， 后来他在达拉斯的时候停了几个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你有没有安排乘车或者谁送你到旅馆去，他说没有，我下飞机你就再找找看。哇，那个时候我都问了他姐妹啊，心里面就开始担心了。吃完饭以后啊，我跟我姐妹讲说，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陪他去，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祷告了。吃完饭以后，我第一次为我孩子，吃完饭以后我就跪在那里祷告。好，我就想到这个，神就看到，让我看到这个小罗威尔福音二十一章，他说你爱我吧，他说你爱我的时候你就不要担心，所有的事情我会解决。我还是在那打到，我打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呢，他的飞机又 delay 到这个圣路易斯，都快到命难。他说他下飞机的时候，整个飞机场是空的，只有他一个人下飞机，人家都走光光了。他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祷告，就一祷告，他就看到有一个中年妇女嘛，带了两个女儿，他们刚刚也经过那里，他就过去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要去的地方是我女儿的 hotel， 你拿的伞，什么意思？你拿的伞？但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呢？”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里。”他怎么回答我女儿？他说：“我可以了解你爸爸妈妈的心情。”这个做母亲的他可以了解，他也对圣路易斯不熟啊，是他的女儿毕业典礼，所以他女儿对这个地方很熟，所以他们四个人就租个车子，他就把我女儿先送到 hotel 去。到 hotel 的时候，他送我女儿到他的房间。那个时候是清晨一点，我还在那里祷告。我最后一句话说：“神啊，哈利路亚，你有爱的一个。”我不行的，你行。问题是我们都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跟他祷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说，弟兄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能力呢？哎，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保罗在天上讲的时候，告诉哥林多教会，他并不是讲你今天都成为新造，明天你还是要继续成为每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或者说今天过了，明天就是。我就是心脏 every day， 你看我 every day 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要跟神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心脏的人，也就是一步。昨天也是就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说要得到那个能力。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一章到第三章，他是讲到说，我们如何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得到他的产业，他的基业。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他就讲到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个人在基督里应该怎么样有生活，我们除了个人以外，还有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在教会之间，我们在征战如何跟撒旦魔鬼征战的那样的生活。三四章五章六章就讲到这里，特别在三章跟四章的前半段，他讲到我们如果要一个有心造生命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所要做的是什么？他说不能够撒谎，不能让魔鬼能够留余地。我们常常让魔鬼留一点点的余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思就没有余地，就像癌症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如果没有把癌细胞完全清除掉的话，让它留一点点在里面，将来那个癌细胞还是会再往下发展，把我们整个生命都清除掉。一样的，如果我们让魔鬼留一点余地的话，它就会腐蚀掉我们整个的身体。 他们也讲到我们不可什么撒谎，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常常碰到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啊，常常跟我讲说，哎呀没有关系，为了他的好处我们撒个谎，那叫叫谎 why light lie， 就是你讲个白谎，那他已经快要奄奄一息了，你再给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那他不是更糟糕吗？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我们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说你是多说的话的话，就被撒旦魔鬼。那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不要说了，你也就嘴巴闭起来。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改变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先把这一个人呢改变成为他所能够所用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服侍没有能力。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三章里面也讲到一段，他说我们深信不要犯罪。然后我们陈弟兄也讲到，他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生孩子吧，生对孩子生气可以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脾气给加进去。当我们把自己的脾气加进去的时候，那就是犯罪。生气可以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那个个性加到孩子的身上。夫妻之间相处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要生气而去犯罪。他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含怒到这个。我这句话我学了差不多很多年了，学不会，终于在最近学会了。因为每次都是我要去跟我姊妹道歉，说不如早一点道歉吧，还没睡觉以前呢，晚上就睡了。但是这个道歉啊，我现在发觉到一个秘诀，你真的有时候乱道歉了，你的姊妹不帮你，因为你有苦啊，没心的。你要真正知道你问题点在哪里，是不是？哎，有人在笑，我想跟我一样啊，我常常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刚才这个对不起，对，他说你这个对不起，那都变成口头禅了。我学会一件事情，我先跟他两个人一起祷告，然后我在祷告里面，我先念最后一个。哎，有效了，哎，有真正从那个开始啊，我没有必要再去翻译。我现在都不记得我上次跟我姊妹怎么吵架，我都忘了，也好多好久了。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够含怒到日落？当我们把这个怒气带到明天、后天、大后天，那个撒旦魔鬼那个咒诅就在你身上，苦毒啊就开始来了。我怎么给他道歉？我越想越不对啊，我那个老虎就出来了。这是必须要去先面对我们老虎，我们犯的地方错在哪里？求神来饶恕我们。那你试试看，真的这个是保罗讲的，真的是应你当破。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就是如此。所以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常常去看一些书籍啊，或者帮助我们的，就是说哎呀，我看见夫妻之间关系的书啊，或者是儿女之间关系的书，这对我们都帮助很大。但是其实圣经就教导我们如何教导儿女，如果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教会弟兄姐妹相处之道，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怎么样的征战。 我也想看书，但是孙子能够帮助我认识事实。圣经这本书是帮助我们在智慧跟生命上。我们知道卡拉尔，大家都卡拉经啊，还有我们在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那个很有名的钢铁大王，他从苏格兰13岁移民到美国来，他没有念书，从小就是在工厂里面打工，后来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企业家。你当时来算的，1914年来算的，他的资产加上今天的 inflation， 就是我们这个通货膨胀来算的话，他比 Bill Gates 还有钱。但是他今天为世人所记得的，并不是他多少钱。他从小，他就想到图书馆去念书，可是他家族住的附近没有什么图书馆，所以他说：“当我有钱的话，我一定要让每个地方都有图书馆。”他把他所有的钱，卡纳尔基金会所有的钱，奉献到不止在美国建了1000多所图书馆，甚至到全世界各地去建图书馆。多少人因为图书馆的原因，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找到他们书籍里面的知识，成为下一代的栋梁。今天Bill Gates 也是一样，他虽然是最有钱的，可是他 Bill Gates 的 Foundation 也是在做教育的工作。过去50年、100年以后，人们所知道的 Bill Gates 也是在慈善机构。卡耐基讲了一句话，他说到我死那一天，如果我身上还有一分钱没有用在这个社会上，那就是可耻。真让我想到耶稣基督，那彼得也是这样说：“你爱我吗？你愿意为我去舍命？”其实彼得的生命跟约翰的生命很像，他们都在这个 moment 的时候被神所感动。他们生命不再一样，生命不再相同，可是他们的 background 很像，他们两个个性讲话都很直啊，脾气非常暴躁。记不记得约翰跟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不接待主耶稣，约翰说：“主啊，你叫我把这个村庄全部灭掉。”啊，他有个名字叫雷子的人，脾气很暴躁。彼得也是一样啊，你的什么事跟主耶稣一讲，他马上就回答。他看到主耶稣从这个大海浪里面走过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那很危险的，那个船在摇摆的。”他说：“主，我要跟你一样，我可以在上面走啊。”那主耶稣你来说：“你来，你来。”哎，他就走了，走上去了。可是他走到那块，他怎么样？他看到海浪的时候，他害怕了。他一看到那个浪在下面打滚的时候呢，他心里起了什么惧怕，他就摔下去。当他摔下去以后，掉下去以后，他主啊，你救我！他不能再打滚，他说主这一句话救我，主就把他拉上。我今天晚上开车的时候，要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打开收音机了，就有一首我们大家都会唱的，他那个歌词的诗名真的非常的好。他讲到说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the mountain。我可以站在山上，他说 ，Raise me up， so I can walk through with a stormy sea， 就在这个海上走。他说 ，I'm so strong when I lean on your shoulder， 在靠在主耶稣的 shoulder 旁。他说 ，Raise me up more than I can be。我们可以做更什么？上一层次。虽然这个风浪很大，我们人生里面会碰到很多的风浪，我们穿越出去就看到这个礁石，我们会碰到， 但是我现在懂，我们现在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不要去碰到那个礁石，求神帮我们 raise up， 就把那个海水啊提高，那个礁石就会被海水淹没，船就是360度都可以走。人生哪一个没有风浪的，没有困难的？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还没来到教会以前，我想我的脑筋里面会想，我礼拜一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这问题还是没解决。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raise up，raise up， so that I can standing on the mountain， 从山上下往下看。我们如果说站在山底下，我们看不到山，看不到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我们顶多是看到肉眼所可以看到。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山上，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今天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心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来，肉眼，主耶稣常常跟法利赛人讲，他说你们看，但是看不见。所以即使主耶稣站在他的前面，行了多少神迹，他们还是看不见。但当彼得跟约翰那个心打开了之后，用肉眼去看神的时候，彼得就懂了。使徒行传圣灵充满他以后，他五次的讲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他是一个渔夫啊，他没有受多少的学问。但是你看新约圣经27本里面，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约翰写的约翰1、2、3书，约翰福音，还有最后一本的启示录。你看到启示录里面所用的那个字，那个不是渔夫能够写得出来的，他们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甚至于讲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看有时候都看不懂。他在1章3节里面讲，他说你只要看，而且相信上面这个应验的人，他就是有福的。启示录里面讲到7个福，讲到7个灯台，7个教会，七是代表圆满，就是完全神丰富的恩典，不是只有7个教会，不是只有7个人，那是一个symbol代表的意思。我们只要单单去看启示录，其实看不懂，他说这些人看的人都是有福的。他老的时候，人家把他带到以弗所教会去，他站在台上，他也没什么声音的，体力也不好，他就讲小子们，主耶稣爱你，你们也爱他，就讲这个道，就讲这个道。因为他一生活了100多年，他亲眼见过神，神改变他，他能为他传福音。甚至于死的时候，主耶稣死的时候，只有4个妇女，唯一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母亲交代给他。就是主耶稣在肉身上也有弟弟啊，为什么不交给他的弟弟呢？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弟弟还没信主，所以他就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所以为什么神让他活了9年，没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照顾他的母亲。但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彼得就是想做一个比较，这是怎么人最容易做到的地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是一样，我们在侍奉里面求神帮助我，包括我在内。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同样的祷告的时候，我的神啊，我真的爱你，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很奇妙啊，当你在做一个祷告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也没办法去教会，也没办法去念大学，神后来医治他肉体上的病，可是呢他没有地方去聚会，因为他一进到教会这个打鼓的声音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耳朵会有一个回音，嗡嗡嗡的回音。我说神好，没关系，我们来服侍这个小姊妹。这三个月来我们就带着她一起查经，一起唱诗歌，因为诗歌的转非常非常的小声，就觉得像那个叫嗡嗡的声音我也能够听到，为了她的缘故。可是当我转过来看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她那么喜悦，她的嘴巴非常喜悦笑，她从前是非常忧虑的。虽然有时候他听一听他觉得不耐烦了，因为他声音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他就得离开一阵子，15分钟然后他再回来。3个月我看到一个人的声音在转变。我们今天周遭里面你可以看有没有需要我去做的，我们不要刻意，神感动你，你做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很累，因为你是甘心乐意的去做，你也不会去比较了。为什么我做里面人多，那人做的比我多？那些事情在神的看已经不重要了。神说：“我在使徒约翰所做的身上，跟你有什么相干？”彼得后来我们知道，他为神喂养了很多的羊。他最后来到罗马的时候，尼禄王的时候，他还是钉十字架。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不配，十字架是倒挂的。约翰呢，被送到拔摩岛中去，主后96年的时候，是要被丢到那罗锅里面的，在那1年多里面。他在阿摩岛上写了新约唯一的一本预言书《启示录》，神把天上的这个意象完全打开给他看。我今天从求神帮助我，神啊，你就打开一点点的给我看。我很羡慕彼得。神站在他面前给他看，他还在看别人。我说神，你给我看一点点，我就满足。因为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最大的福气。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我们的一生，要看看你自己心里面愿不愿意把神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神。我做基督徒，我原来说啊，每天晚上我3天祷告就好。可是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够。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在床上祷告。我有几次我甚至祷告到我上班时间都不起来，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如果那天没有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我知道我那天我没有新的生命，我看东西都不一样，我是看到人里面内心的那种渴慕，那种生命的干渴，那一种心里面愿意来寻找神的那种渴慕。人心是很软弱的，我们可以外表上看起来很坚强，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孩子的面前，或者在我们同事的面前，我们要显示我很有能力，我们不软弱。可是我们内心想想，为什么软弱？那种小小的打击，就会把我们整个人击垮。 因为今天早上神见证，他跟别人所说的话，让我们想，因为他讲到最后一句话，他说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那个门徒。当约翰写这一段的时候，彼得也明白，但他觉得很重要，因为人的一生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真正遇到主，你的生命不会改变。教会也如此，个人也如此，家庭也如此。如果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话，说是主，我愿意，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先求你来充满我，让圣灵来充满我，圣灵来跟我说话。我们都没有见过，亲自见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告诉我，我走了以后，我差点圣灵的保惠师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我们求这位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求这位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求这位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礼拜二不是10月25号出版了一本 Steve Jobs 的书，因为是10月5号过世，所以就4点5分就 release 这本书，全球同步。看到那天早上我就去买了一本来看，我这个礼拜一直在看他的书。我看书也蛮快的，从来有时候看书就从第一章直接就跳到最后一章，看到前面后前跟后面先看。他那里面有一段，他在2005年在斯坦福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在2003年诊断他有癌症，他2005年在斯坦福那个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没有大学毕业啊，他跟那个 Bill Gates 都没有大学毕业，都是辍学的，就离开学校。他说：“上帝赐给我最好的一个礼物是什么？”不是他的聪明的，艾肯教父的教父。他说神赐给他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死亡啊！我一听这句话，我有点 shock， 因为他13岁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问牧师一句话，一个问题，就他不满意这个牧师给他的答案，所以他就离开教会，他在外面漂浪很多。他今天上基督徒的时候，当他从他的自传里面可以看，越来越找到神的话去。他说：“上帝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死亡。为什么？”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不浪费我今天24小时的时间，我专注在我的 iPad， 我的发展，我这个 iPhone，iPad 的那个，没意思的，对不对？”今天的同样，我们早上起来说话，感谢你给我这一天，我把这24小时都给你。当他的医生呢问他，我打电话给他医生，因为他拖延了，他差不多有将近快1年多的时间了，他是用食疗法，他不愿意开刀去换他的这个肾的这个。他不愿意去，他要食疗法，就是拖延。等到他知道不行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的医生。你知道他第一句话问他医生是什么？不是问他说我这个换完以后还有多少年的生命？他不是问他这个，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结果我一听，我说哎，人走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神，我不知道他找到没有，但是我是叫他找到的。我找到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600多页，慢慢看没关系。 里面很多的故事，但是重点，我们每次看书的时候，只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知识，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今天如果说把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你上面要写什么？我常常问我这句话。那只要吃饭，晚上回家睡觉，工作八小时，那个书名是《直到见主面》这一句话，这是我们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吗？还是说主，我今天早上起来，谢谢主，你给我这一天，我能为你做什么？我相信在五旬的一百年以后，应该讲到 Steve Jobs， 哦，贾博士，那我知道这个人，他是 iPhone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 iPhone 的人群。但他留下来的是，我们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还在讲他，为什么？因为他有生命，因为他有生命。哎，他说我要降我的羊得生命，但是什么？更加丰盛。我希望你跟我不要在走完的人生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吃饭，中午饭，晚上，中午，每天8个小时上班，礼拜六呢？那拖着疲惫，礼拜天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就叫我们敬拜主。那就这样子，有人不信，在台湾不是很有名吗？我就这样过一生。那美国有一部戏很有名的，《The Sinner's Time》，这那部戏拍的，讲一个人的人生45年都在同一个房间，没有离开那个房间。那个照相机就照了那个房间，照了整部戏2个小时了，45年了，一生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就跟以前老我一样，老我的生命就是旧的生命，就是以自己膨胀，当神的生命进来，成为新造的生命，生命就有所不同。12个使徒不是每一个生命都不同啊。犹大是卖自己的生命的，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在算钱嘛，算到最后被魔鬼利用了。我们的生命要像彼得，要像约翰一样，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那个生命不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条道。我会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同，生活也不同，因为我们碰到的环境也不同。但是我们走在主的道上，我们就相同。所以，比方说，当一个教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思想会一样，而且我们的什么行为也会一样。我们的做法也会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个主嘛。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祷告，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愿神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安静5分钟，我们在神面前做个祷告。我神帮助我，你能够改变彼得，你能够改变约翰，你可以改变世界上多多少少在3年半里面的人。你今天同样可以改变我，改变我什么？改变我这个旧造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合乎神所用，我愿意为你摆上。不论环境如何，别人对待我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 今天我跟主的生命有一个连接，神在我的生命做主做我，在我的心里面用感动的话来感动我每天的生活，那我更加的依靠你，不依靠财源，不依靠我自己的劳碌，完完全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那我们一起低头，那我自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耶稣，我再次感谢这么恩典，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还是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服事上，主，我们不再看环境，我们不再看别人，我们看我们自己，你让我们心门能够打开来，主耶稣，你来住进我们心里面，你差遣你的宝贵师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来依靠你，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当我们灵魂有羞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能力，你可以把我们从卑微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提升起来，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不看我们的软弱，而看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来顺服你，就像彼得，就像约翰一样，当我们受到主耶稣感动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顺服主，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也把每一个人啊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你教我生命的道理，也教导我生活的技能，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虽然我不配，但是你还是这样把你的恩典和你的福气加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家庭的身上，也加在我们教会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工作 场所上，因为你把这样的福气加给我们，让我们去荣耀你的名，见证你的恩典。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或是我们的处境都不同，但是主，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仰望你，你就是那个同时，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拯救，我们就得到医治。愿主耶稣，你将一个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今一直到永远。谢谢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Amen。